贵重的礼物。从前有一个叫大山的猎手，每天早上带着弓箭到森林里去打猎，回来的时候总是看见路边一座古塔旁有两条黑斑蛇出没，有时候还呆呆地望着它，像是很饿的样子。大山觉得这两条蛇很可怜，于是就给它们放上些吃的。时间一久，那两条蛇似乎对大山有了感情，只要一看它路过，就会吐出长长的信子，像是老朋友在向它问好。一天，这两条蛇突遭黄蟒袭击，危机关头正好大山赶到，大山一箭就把黄蟒给射死了。但尽管如此，其中一条黑斑蛇还是因为伤势过重而死。大山不忍心看它暴尸野外，就特地挖了个坑把它埋了。从此对剩下的另一条蛇就越发关照。过了不久，一天晚上，一个蛇形男子来到大山梦中，对他说：谢谢你赶走黄蟒，还葬了我的妻子，所以我要好好报答你。说完，他从嘴里吐出一颗晶莹的钻石给大山。大山猛醒过来，发现枕边真的有一颗钻石，他好奇地把它放进嘴里一咬，想试试是真是假。就在这时候，他忽然听到窗外有个声音在招呼他：你好，好心人。他连忙从床上跳起来，循着声音望去，只见窗外树上停着一只乌鸦，和自己说话的正是他。原来走进大山梦里的这个蛇形男子是个蛇精，他送给大山的这一颗钻石是个宝贝，只要把它含在嘴里，就能听懂动物们在说什么话。大山兴奋极了，于是和乌鸦交上了朋友，每天去森林里打猎。乌鸦给大山指路，大山则把打来的猎物和乌鸦一起分享。很快，大山就成了方圆数百里有名的猎手，从此再也不用为生活发愁了。可谁知好景不长，这天，大山却和乌鸦闹起了矛盾。大山分给乌鸦的猎物被老鼠偷走了，乌鸦又向大山要，可大山却以为乌鸦贪心不足，不肯给，于是便吵了起来。一怒之下，大山抄起一支毒箭，就向乌鸦射去。不料乌鸦早有防备，一扭头，叼住毒箭就飞走了。临走的时候，还气呼呼地对大山说：你的心太狠，你要遭报应的。果然，第二天天还没亮，一群官兵就如狼似虎地扑进大山家，把大山抓走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，乌鸦离开大山后越想越生气，正巧看到有个烂醉如泥的酒鬼躺在路边，于是就把那只毒箭插在了这个酒鬼身上。不久，毒箭头上的毒性发作，酒鬼死了。官府一验尸，发现毒箭头上刻着大山的名字，断定大山就是凶手，于是就把他抓进了大牢，准备秋后处斩。大山有口难辩，天天在牢里唉声叹气。这一天，他突然看见牢房墙的角落里有许多蚂蚁在跑来跑去， 好像很匆忙的样子。他心里一动，悄悄从贴身衣袋里拿出那颗藏着的钻石，把它含进嘴里，然后趴下身子，侧耳细听。果然，他听见这些蚂蚁在互相嚷嚷道：“走吧，赶快走吧，这儿要发洪水了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”大山听了，心里暗暗吃惊，他灵机一动，连忙叫来一个狱卒，说自己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知县。这个狱卒和大山原本是同乡，很同情大山的遭遇，于是赶紧悄悄带他去见官。来到官府，大山把从蚂蚁那里听来的消息煞有介事地对知县说了一遍。知县起初根本不信，因为当地常年干旱，从来都没发过大水，他嘲笑大山这是在无事生非。大山冷笑道：“大人如若不信，等洪水来了之后，你到皇上面前去笑吧。”知县听他这么说，不禁一愣，有点将信将疑起来。最后，知县决定先带领百姓到附近山上避一避再说。知县还让官兵押上大山，如果没有洪水来，就立即以妖言惑众的罪名处死他。谁知他们刚上山，天上就下起了倾盆大雨，一连下了三天三夜，直到最后河堤决口，洪水呼啸而来，从山上望下去，大片土地被淹没，到处是白茫茫一片。这一来，知县还有什么话说？他亲自给大山松绑，领着众百姓给大山磕头，谢大山救命之恩。洪水退走之后，知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当地发生的事情启奏朝廷。皇帝当然对这事儿感兴趣，立即召见大山，但大山却留了个心眼儿，只对皇帝说他从小就能听懂动物的语言，刻意隐瞒了黑斑蛇送他钻石的事。皇帝一听，哪里还肯放大山回来，把大山留在身边，让大山专门把从动物那儿听来的故事说给他听。为了博得皇帝的欢心，大山于是就专门编些皇帝爱听的说。日子久了，他更是仗着皇帝的宠信，开始为非作歹起来。他还怕当年那个狱卒透露他以前的身世，于是就找借口把这个狱卒给杀了。就在狱卒被杀的那天夜里，大山正在梦中猛吃海喝，忽然当年送他钻石的那个蛇形男子又来到了他的面前。男子脸上的神情冰冷冰冷，对大山说：“我今天是来收回我的钻石的，这颗钻石是对善良人的奖赏，你已经不是以前的大山了，你不配得到它。”大山一听，急得一下就从梦中惊醒过来，嘴里连连叫着：“不不，你不能收回。”他一边叫一边伸手去抓放在枕边的钻石，可是却怎么也找不到了。失去了钻石，大山就再也没法在皇帝身边待下去了，他被赶出了皇宫，闷闷不乐地死在了荒郊野外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